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创世纪的第三章，从过犯罪恶之中谈堕落。人之所以会堕落，其实跟罪有绝对的关系。创世纪第三章其实就是在谈罪的起源。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恶者透过狡猾的蛇，这里的狡猾其实是精明的意思，所以这里谈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精明，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照理来讲，精明不管是活物不管是人也好，精明是好的但是如果变成狡猾，那就 不好了。那这个恶者呢，能够借着透过这个精明的蛇，然后来跟女人对话。所以恶者在引诱人的时候，其实会借着人事物来引诱人，而且会透过这种对话来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思考模式。所以恶者透过蛇，借着蛇跟女人对话，那么对话当中，这个恶者就知道人的弱点在哪里，或是说人对神的道理、神的命令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当蛇跟女人对话的时候，一开始蛇主动对女人说，也就是说这个恶者一开始就借着蛇主动对女人说话，第一句话就有疑问句，神岂是真说。那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初神跟亚当所说的话跟现在蛇跟女人所对话的内容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女人说那个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吃，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二章十六节说，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各样随意，这里是说不许吃所有的树上的果子，这个就是完全是很大的一个差异。第二节，当女人听了这个很大的差异的话的时候，女人并没有警醒，没有察觉，反而好像有一种要跟她辩论。所以第二节，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第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刚开始女人的对话的内容是对的，跟神当初跟亚当所发的命令类似，可是后来在引申出几句话就不一样了。就像第三节说的，你们不可善恶树上善恶果不可吃也不可摸，不可吃是对的，但是不可摸神就没有说了。再来，免得你们死。我们不知道当初夏娃为什么要这样强调不可摸，为什么要强调不可摸，当然不吃也 不用去摸嘛、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回复呢？不可吃就不可吃嘛， 为什么要再加上不可摸？那或许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出在免得你们死，免得了哈。也就是说啊，最好不要吃啊，不然吃的话会死掉啊。可是第四节，蛇就根据它的内容，就开始跟他进攻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他讲说免得死嘛。”女人说：“免得死。”他们说。那你蛇就对他说：“啊，你们不一定死。那为什么会不一定死呢？那我告诉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那我后来发现，蛇对女人所说的这一段话，并没有骗她，并没有骗她，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我们可以先看第七节，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没有错啊，所以蛇没有骗他，吃三日果之后，眼睛就会明亮，而且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也没有骗他，也能够知道善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问题是很可怜人做不到了人做不到，人知道善恶，但是做不到，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也就是这里的最好的写照。所以当初蛇很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也就是恶者很厉害的地方。他不跟你讲很清楚，跟你讲很模糊的可是又很明确，很明确。但是其实背后是很模糊的。所以如果人一个敬拜神的人，如果不完整的不对神的道理没有完备的清楚，没有明确的知道，很容易就受诱惑了，因为那是一种观念问题，观念问题。所以夏娃就这样被骗的你说被骗也对了其实蛇也没有骗他多少因为真的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那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这个夏娃被骗之后，如果我们只是像一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就被骗你300万我被骗了300万，那是300万的损失嘛？那或许也就算了或许我们会很悲伤，但是也就算了，不然怎么样？300万嘛，我们会想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好好的去赚钱就好了嘛。所以，如果真的纯粹只是钱失落了，或许还是真的是小事了虽然是一大笔的钱，我们很辛辛苦苦的去赚来的钱，一时之间被骗了，被诈骗集团骗了，被所相信的人骗了，被朋友骗了。那我们也想想算了嘛，我们看得开，那就算了。那问题是，今天被骗的不是钱的问题，被骗的是思想的问题、灵魂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被骗之后，是人就进入罪恶之中，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尤其在基督教界在圣经的立场来讲。人犯罪，并不单单指的说你犯了国家的法律，不管古今中外都通通一样，不是只有说你是犯了国家的法律，不只是这样其实如果犯了国家的法律，其实那是少数人少数人，不然这个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就会乱掉了。重点是人。犯罪是面对神是罪恶，重点在这里。所以圣经在讲，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人罪进入到人这个心中，人的生命当中人这个罪进入到人的世界，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就谈到这个罪的一个诠释。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32节，第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再看34节，约翰福音8章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就是被罪控制啊，成为罪的奴仆。这就是人在罪中，人会不断的继续的堕落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当初夏娃输了，全盘输了，这个就是重点。所以我们常讲说罪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说的。因为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当从亚当嘛，所以当蛇跟夏娃对话之后，夏娃被骗了，也真的是被骗了。所以那为什么会被骗了呢？那我们继续看哈，创世纪第3章第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就谈到哈，其实今天二者哈，他最厉害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只能做到他做引诱的动作，他引诱你去犯罪，引诱你去违背神的道理，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抓着你的手，他不能抓着你的手，或是说他不能直接去摘善恶果然后给你吃，没有。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的3章第6节就很清楚了，当夏娃的观念被洗脑的时候，被恶者被蛇洗脑之后，他整个动作整个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地方。一个人被洗脑之后，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的生活动作是不一样的，整个思想观念都变了，价值观念都变了。所以当夏娃被恶者借着蛇引诱他之后，被洗脑之后，第6节就很清楚了，女人就开始转变一个观念，所以她就一直去看善恶树上的果子。她一看，越看越好吃，越看越喜欢。也因为这个样子，然后就想边看边想，说我如果吃了善恶果，能够得到智慧，而且这一份的智慧是跟神的智慧是一模一样的。哇，这很恐怖哎！而且这引诱是很大的哈。这个诱因是很大的，能使人有智慧，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能使人有智慧。他的整个思想观念，最后这个观念是最严重的，能够我吃了善恶果，能够得到神的智慧，所以就摘下果子来吃。好，那当然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那当然好东西要跟我的配偶来分享，所以她就马上给她的丈夫吃，因为吃的会有智慧嘛。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当夏娃拿善恶果给亚当吃的时候，亚当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说不对哦，创世纪2章17节有说哦，神说善恶果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时候亚当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反应我们也不知道啊。圣经也没有强调说当时他是因为爱太太所以没有拒绝，还是当时他很忙没有机会拒绝，还是当时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思考神的话，不知道哦。圣经就很简单的带过去，夏娃吃了也给丈夫吃，丈夫也吃了，就这样。所以第7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什么叫做明亮了？就是心里明白过来了。难道他们没有吃善恶果眼睛是瞎的吗？当然不是嘛，眼睛当然是明亮的啊。所以这里强调眼睛就明亮，是强调他们心里就明白过来了，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领悟到了。我们怎么没有穿衣服？奇怪呢，你们从神创造你们之后，你哪一天穿过衣服啊？也有衣服穿吗？也没有，也没有衣服穿啊！啊，你们也会感到很奇怪吗？也没有很奇怪啊！哦，整个伊甸园， 如果以人来讲，就是你们夫妻两人嘛，还有其第三者吗？没有啊。好，就算了第三者，那就是神嘛。就算了第三者，就是一些活物嘛，其他的动物、牲畜嘛。哎，可是当你们还没有吃善恶果之前，通通没有这种反应哦。同样环境，同样环境哦，为什么吃善恶果前跟吃善恶果之后，你的反应是不一样？同样的环境，那表示什么？就是圣经说的，这个罪就借着亚当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得很清楚的，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罪哦，所以罪是什么？罪是权势。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如果罪它只是一个名词，只是一个名称，它没有力量。可是圣经在强调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罪进入世界，那罪是的，哎，罪好像是个有机体的，所以罪它是有权势的，因为有权势，所以罪进入这个世界。罪是因为有权势，所以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就是人会被罪控制哦。那罪为什么会控制？因为它是权势啊，它是有一种权势，所以它可以控制人。哦，所以当初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只有恶者在那边引诱你。哦，他会找一个诱因比较大的来引诱你去犯罪。哦，但是那个诱因纵然是很大，你不要被引诱，不要去被他引诱就 OK 了。问题是没有啊，这个被引诱之后就去有动作，就去犯罪，那就表示什么？当我们犯罪的当下就是被罪控制的，当我们去犯罪的当下，罪就进到，就控制我们整个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王，这个叫权势。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呢？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他已经被罪控制了，这是保罗一个很有良心的人所讲的话。一般人不想这样啦，不想说我做不到，不会这个样子，都会逞强说，哦，这个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不会说谎话的，我不会去计较的，不会这样，都一直隐藏掩盖自己，掩盖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软弱。但是保罗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本来人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真的好好的面对，清楚的面对那个罪恶，人就会检讨自己的，人就会感到说，哎，我需要找出路了，因为我发现我已经被罪控制了，那我怎么去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一个人如果警觉到、领悟到我是被罪控制的时候，就会赶快找出路，怎么脱离罪恶的辖制。所以我们现在接着就看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其实它不但在讲罪的起源，它更在讲罪的犯，一个活在罪中的一个现象。我们先看，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这里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很强调一个活在罪中的人，他的生活动作会有什么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反过来，从创世纪第三章再来检视哦，当初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生活动作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检视一个人是不是被罪控制的，其实很简单，重点是我们想不想，我们想不想要检视我的生命有没有被罪控制。如果我们想要被罪，我们要检视说我有没有被罪控制，那很简单，因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三节就讲得很清楚嘛。一个在罪中生活的人，第一个他说， 行事为人随从风俗，啊，今世的风俗就是当时的风俗。再来，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嘛。这里讲在心中运行的邪灵，人要被邪灵，就是恶者嘛，人要被邪恶者控制。一个带最终生活的人是被邪灵控制，啊，这是第二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哦，第三个，第三节，他说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要去行，就放纵啊，哦，简单，有时候会讲说我们是自由的，其实有时候是放纵的，哦，所以一个被在最终生活的人，他是会过这种生活，哦，放纵肉体的情欲。第四个说本为可怒之子啊，什么叫可怒之子？就是惹神发怒的嘛。说一个在最终生活的人是惹神发怒。那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那个很恐怖的事情。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就对照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我们要顺从邪灵，哦，在心中运行的邪灵，哦，那个邪灵是在我们心中，就是控制我们的生命的人啊，的对象，啊，就是邪灵。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的人，古今中外的人都一样，通通一样，都握在恶者手下，就是被恶者控制啊。所以一个在最终生活的人，就是这种现象。这是以弗所书说的，约翰一书说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约翰啊，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请看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第七节，他们眼睛明亮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所以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遮羞。人在最终，人在最终生活，第一个会遮羞。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家丑不可外扬，哎，你怕什么？你怕什么？我家里有很多丑事不能说。所以这个赤身肉体不只是单单指着他真的是赤身肉体，他当然他那个时候是真的赤身肉体，但是更重要要隐身的是什么？他遮羞啊。啊，你有什么？你为什么要做出？因为我就是做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遮羞。好，哦，那遮羞就是人家都问你说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你就开始说谎话了，开始解释了。哦，你就开始，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在遮羞了，所以你不敢将你的丑事讲啊，所以你要遮羞，你要用很多的话来遮羞，用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来遮羞。哦，所以第二个现象，第八节。天起的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躲避啦。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解释得很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光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二十节特别强调，凡作恶的，就是在最终生活的，便恨光。神就是光啊，就是便恨神嘛。哦，便恨光就便恨神嘛。哦，就是不跟神往来，并不来救光，不亲近神，啊，也不敢亲近神。为什么？因为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欸，这个跟创世纪第三章讲的是很配合的呢。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神来了，天起了凉风，神来了。哦，为什么圣经讲天起了凉风？照理来讲，伊甸园是一个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很适合。可是第八节故意讲天起的凉风，创世纪三章第八节，哎，暗示是什么呀？伊甸园里面的气候起了变化吗？啊，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脚尾都冷去了，脚尾都冷去了，天起了凉风，所以神在园中行走，神来了嘛，神来了，照以前的模式，亚当夏娃马上会跑出来，甚至会拥抱，跟神见面是一件很高兴很喜乐的事。可是今天反常了，今天反常了，神来了赶快躲起来，赶快躲起来，这个是什么？怕见光，怕见神，因为怕被神责备。也就是说人，在最终生活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很怕人家骂你呢，人家骂你呢，所以，一般人都不喜欢人家责备他，不喜欢，也不喜欢当面指责他。所以真言那边才说嘛，说愚昧人，你打他100下，他说你打我干嘛，但是，智慧人，明哲的人，智慧的人一句话就能深入他的心，一句话，一句话，你跟他讲，指明说，你错了，你哪里不对，他明哲的啊，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把他点一下，他就知道了，点一下，这叫明哲，这叫聪明的人，这叫智慧人。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犯罪的人，最终生活的人，他很怕人家责备他，因为自己是作恶的，这第二个。第三个，第十节啊。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第三个，神问他说：“你在哪里？”其实这个本来是很简单，说因为神来找人嘛，神来找人说：“你现在人在哪里？”然后你在哪里？什么意思？以神的立场说，你本来就应该在这里。以前我只要来这里，你通通马上出来，就马上站在我面前。所以第三个，神要问你，你现在人在哪里？第四个，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变藏起来。人怕神呢？那为什么人会怕神？今天我发现人不是只有怕神，人怕鬼，人怕鬼也怕神，鬼神都怕了，好的也怕，不好的也怕。为什么？因为人做错事，人犯罪，人被罪控制的，所以这里那个亚当夏娃自己有解释，因为我赤身肉体，因为我羞耻啊，因为我羞，你为什么羞耻？真的没有穿衣服是羞耻吗？不是啦，怎么会没有穿衣服羞耻呢？他们本来就没有穿衣服啊，以前怎么没有羞耻？所以问题不在他没有穿衣服呢，问题是他真的做错了，他羞耻，所以他因为羞耻所害怕。第五十一节。神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第五是什么？推卸责任，推卸。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当神把女人带到那男人面前，二十三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一见钟情啊，一直感谢神啊，感谢神是我一个女人，感谢神是我一个太太。现在犯罪了，神说：“啊，你是不是偷吃啊？偷吃那个善恶果啊？”他亚当马上撇了一干二净。他也没有说我没有吃的，他真的吃了，所以他不敢说他没有吃。他马上将责任推卸掉。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第一个推卸给谁？给神。神你很鸡婆呢，你很鸡婆呢，无缘无故把那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来跟我同居，害我犯罪，害我吃了那个善恶果啊！第一个推卸的，他亚当第一个推卸是神呢，他埋怨的是神，说：“都是你啊，神啊，都是你啊，你害的啦。你不要造一个女人就好了嘛，我就今天就没事啦。”这第一个推卸，第一个神。所以如果我是神，我会说：“现在是什么？怎么变成是我呢？是我害你的呢？奇怪了。”所以一个在最终生活的人会推卸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在最终生活的人不会检讨自己啊，不会检讨自己。所以人为什么会吵架？就不会检讨自己，都说对方错嘛。事情出来了，但是呢？如果有什么功劳，大家抢着要说啊，这是我说的，当时是我推动的啊，当时是我讲的啊，功劳都是你的啊。现在呢，现在事情问题出来了，都不是我，都不是我。 我那一次跟你讲说不要做，你偏偏要做。我早就跟你说了，你看推卸责任了，这个很奇怪，奇怪吗？我认为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人已经被罪控制了，已经在被罪戏弄了，所以表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让我们听的人很傻眼的，听神听的很傻眼的、啊，奇怪，怎么亚当会有这种反应呢？第二个推卸给谁？给他的太太，都是那个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我太太害我的啦。我都本来在修理看守那个伊甸园啊，他没事就拿个三恶果给我吃啊！你看，都那个女人，那我太太害我的啊！你都没有责任了、啊，你是眼睛瞎了是不是？你是没有脑筋是不是？你不会想啊？不是啊，那个时候不会讲这个，不会讲说我错了，是讲你错了，推卸责任啊、哦。好，那我们继续看推哦，十三节，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继续推啊。好，那神听了亚当的一个解释之后，好好，那我问你太太，夏娃过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吃三恶果？那个蛇啦，那个蛇哦，那个蛇，十三节说，你做，那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都是蛇害我的啊。推卸第三个，我们看女人继续推哈，14节，耶和华对。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所行走，终身吃土。没有办法推了，没有办法，所以神也不必问蛇说：‘你为什么要引诱人呐、啊？’如果说真的神在问蛇说：‘你为什么要引诱那个虾啊？’蛇绝对会说：‘那个恶者啊，那个恶者就藏入我的心啊，那恶者就借着我来引诱他。’他还会讲如果继续问，大概是这样的哈。那这个是当然是说一说就好了哈。我们谈到这里，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上一段我们谈到罪的由来，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人犯罪之后的后果，谈到蛇被咒诅了。那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三章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对蛇的咒诅。除了用肚子走路、终身吃土以外，另外一个咒诅就是另外一个惩罚，就是要跟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彼此为仇。那其实这十五节，它其实比较强调的是，基督以恶者的后代彼此为敌，这里比较强调的是这里，当然除了我们今天生活现象我们看到蛇怕我们很多人也会怕蛇，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怕蛇了，但是一般来讲，大家还是怕蛇，纵然不怕，也不想惹它，那蛇也是一样，它没有必要的时候，它不会攻击你。他看到人，他也是最好是免他溜，赶快跑为主了哈。除非他已经被攻击了，被怎么样，他才会反扑了哈。这个就是蛇跟女人的后裔哈。所以神跟他咒诅了，处罚的，要叫蛇跟女人的彼此为仇啊，而且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而且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这是生活现象。我们看到蛇，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打头。那蛇比较会咬到我们的是脚跟。这是一个生活现象，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到现在。因为像圣经里面也常常谈到魔鬼用蛇来表现。蛇啦，那骨那个启示录说那条骨蛇啦，那龙啦、恶者啦、撒旦啦、邪灵啦，不管用什么名称，都是在指着魔鬼。不管什么名称，就是我们所谓的魔鬼，都是所谓的恶者。那女人的后裔当然是引出基督来嘛。因为女人的后裔，它指的是一个单数一个。那表为什么一个？因为基督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个，耶稣只有一个。所以耶稣以后也是要跟魔鬼 做一个对抗，就是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是属基督的，那就当然要跟魔鬼对抗。所以魔鬼 到现在还是在针对面对基督徒，要跟基督徒对抗啊。你说、啊、其他的人呢，那其他人就已经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那不用对抗啊，你本来就是属他的、啊、被控制啊，他还要干嘛、哦、他还要做什么动作？不用，除非他想到了 要来戏弄你，来玩玩你，那就来玩啊，不然他就不用啊，他不用理你，你就已经被他控制了。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蛇被咒诅之后，其实也引申说蛇背后的那个那个恶者，蛇背后的那个恶者。所以十五节的后半段是在讲基督，在讲蛇背后的那个恶者。十六节，现在第二个哦，人犯罪之后，第二个受咒诅的就是女人。十六节又对女人说：“你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三个女人受咒诅有三个痛苦。第一个怀胎，我们讲害喜，害喜，尤其哈、哦、那个刚开始的三个月，也就是大家还不知道说你怀孕了，除非你讲嘛，你说我怀孕了、哦、不然一般人看不出来，感觉不到你是怀孕的、哦、那我们有怀孕过的那个姐妹、哦、我们都很清楚有害喜的一个过程，常常会什么呕吐啦、啊、干嘛，怀孕的期间甚至还会踢你啊，那个还会踢你。如果像创世纪的那个要生双胞胎，利百家里面的双胞胎、嗯、两个还会吵架，那个写的实在太传神了，太特别了，两个双胞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吵架，吵到妈妈受不了，这个就是怀胎的苦楚。第二个苦楚，生产的苦楚。这个生产除了痛苦以外的还有一个苦，就是生命危险。当然现在医学的科技比较发达比较 OK 的啦，但是再怎么 OK、哦、我们或多或少还是会听到了，听到甚至会面临到、哦、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这个母亲死掉了，血崩啊干嘛了、哦、不管是医护人员的疏失，还是他与生俱来的就是没有办法、哦、还是会有在这种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危机的、哦、有一些危险、哦、纵然怎么样还是有危险、哦啊、除了危险以外还会痛苦、哦、所以有些人生产像 生产的时候好像在生蛋一样很简单，可是有些人生产好像在拼命一样，拼命啊，很痛苦啊、哦、所以我们身为丈夫的有时候陪太太去产房去、哦、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听到自己的太太 的那个惨叫声，有时候是听到隔壁的、啊、产妇听到惨叫声、哦、这个都、哎、痛苦啊，这个就是苦楚啊。好，那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难道没有办法去改善吗？有啦，改善一点点啦、啊，但是总不能全部改善，没有啊，所以有危险。第三个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恋慕丈夫就是要他，旁边的都宽得很清楚，说怎么那种丈夫、哦、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我就是爱他，没有办法。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人女人被咒诅的后果就是这样。好，这个有没有救？有哦，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其实他也要在讲说女人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在生产上得救。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哦、在生产上得救，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种产妇、哦、说可以得到在生产上得救。什么叫在生产上得救？当然就是得平安吗？在生产上会得平安、哦、所以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哦、可以 去思考一下，人女人虽然被咒诅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话上，真的做到那个地步，会不会在生产上得到平安？哦，这是女人受咒诅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回来《创世纪》第三章17节，第三个对象哈，受咒诅的第三个对象，当然是亚当了。那我们发现了，这个越到最后，越是后面的咒诅的越是严重。为什么？因为他负，简单讲，他负全责，他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所以他的咒诅最大，最严重啊。17节，《创世纪》三章17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18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19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能归于尘土。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就是男人被咒诅，就是亚当被受咒诅的一个后果。第一个，他说神有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咒诅你呢？神要咒诅亚当，还要跟他解释呢，还要跟他解释呢，说我为什么要咒诅你？因为你听从你太太的话，那听太太的话错吗？是因为太太的话是错的，那你听太太的话错了，就表示说你身为一个丈夫，没有做妻子的头，没有做带领的动作，没有做带领的责任，你应该引导他，你应该指正他。太太错了，你应该指正他，要引导他。你没有，你身为丈夫的没有，所以你听从你太太的话。而且你太太是犯罪的，做了犯罪的动作，你没有适时的制止，是你的错。所以神，你看哦，神要找他算账。所以以弗所书5章那边讲，5章22节、23节，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在这里说的。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丈夫，没有做好那个带领的动作，要负责任。说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或是夫妻之间，一个家庭所有的错误，丈夫要承担。你说那我太太那个会被人家倒了，那是我太太的事啊。我们不能用这种理由说那个跟我无关呢。那你当什么丈夫啊？丈夫本来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啊。所以本来丈夫就是不是只有去赚钱回来就好了呢？那个是责任之一耶，不是只有那个动作而已啊。丈夫的责任是要怎么引导这个家庭，怎么经营这个家庭。怎么引导太太，然后来配合来经营这个家庭，包括怎么带孩子，怎么教养孩子，这个是丈夫要负责任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要找他算这笔账，第一笔账没有负责任，第二笔账，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违背命令嘛？创世纪2章14节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已经跟你讲了。你现在还吃，所以你明显的明显的违背我的命令，明显违背我的命令，所以你要受咒诅。第二个原因，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他神要咒诅男人，神要咒诅亚当。第三啊，再来就是说咒诅的内容，咒诅的内容，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终身劳苦就是你一定要汗流满面的。你一定要有付出，你一定要辛苦，你才能够得到温饱。本来不必啊，本来在伊甸园不必什么付出嘛，就是修理看守嘛，修理看守嘛。其实修理看守有一点是在玩票性质啊，修一修啊，捡一捡啊，玩一玩这样。现在不是哦，现在不能让你玩票性质，你真的要很付出，爱汗流满面才吃，来得可以得到温饱。所以。咒诅的后果是这样，咒诅的内容是这样，一定要付出，相当的付出才可以得到温饱。第二个咒诅的内容，18节，说整个你生存的环境变了，产生变化。伊甸园怎么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呢？不，没有啊。现在拍谁？18节，地必给你啊， 伊甸园产生变化，其实不是伊甸园产生变化，他后来被赶出伊甸园嘛，哦，被赶出去，所以以后你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就是会跟你对抗，啊，一定会跟你对抗，你的生存环境会对你跟你对抗，哦，所以这里只是讲说这个环境哦，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哦，只是这样讲而已其实还有什么动物啊，老虎、狮子啊。那个凶猛的老虎、凶猛的狮子，连动物、活物都已经产生变化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哈。所以后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这一段。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十九节，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能难指望脱离败坏，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保罗在写这个书信哦，他文笔很好。所以他连将那个这个自然界哈，自然受造之物，整个受造之物，他把它写得活灵活现的，说连受造之物哈，也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对呀，不是自己愿意的，就是被咒诅了。简单讲是被亚当害到的啦，简单被亚当害到，因为今天亚当如果不被受咒诅，我们也不会这样啊，所以那个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写得很活灵活现，好像受造之物是有生命的，那当然受造之物当然有生命啊，花草树木怎么会没有生命呢？哦，其实它只是一个文笔哦，在描述说哦，其实我们人是在盼望哦，盼望主耶稣快再来，然后带我们进天家，回天家哦，享受那个天国的那个快乐，他是在描述这个东西，描述这个意境。说他把那个受造之物都拿来做一个比较了，说连受造之物都在切望那一天呢、啊，那何况我们是人，神的儿女呢？那不是更要切望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那个地受咒诅其实是很无辜了哈。说看回来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地受咒诅其实是很无辜，对地来讲是很无辜的，但没有办法，哦，因为今天这个宇宙其实是为人呢、为人除了为了神的荣耀以外，就是要让人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但是今天既然是人犯罪了，所以人要被受咒诅。那因为人被受咒诅了，所以整个自然环境、自然生态都产生变化老虎不会吃人，现在老虎会吃人；狮子不会咬人，现在狮子会咬人。变化在伊甸园不会啊，但以后会，就是我们现在会了。好，这个是男人受咒诅哦，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男人，一个丈夫，该负的责任，在这个咒诅当中，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第三章二十节哈，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哦，所以夏娃这个名字，我们刚开始我们在看三章的那个十二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说叫他夏娃呢。亚当还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还这样称呼啦。”可是这里就讲了，后来他把她取名字哦。二十节，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说我们知道，连太太都是他取的名字，活物的名字也是他起的。亚当，所以你看亚当很厉害，可以取很多的名字，包括他太太。啊，为什么他把太太取名叫做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就是第一个母亲呐、除了神以外，她是第一个母亲，以人来讲，她第一个母亲，所以夏娃的意思是第一个母亲。二十一节，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救恩。皮子当然就是动物的皮嘛，也就是要牺牲动物嘛，所以后来我们就要。我们圣经要讲牛啦、羊啦，到摩西时代献祭嘛， 其实不必的，第四章就有了。献祭要用牛羊献祭，借着牛羊的血来赎罪。所以在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神就已经将这个救恩的迹象呈现出来的，把动物杀死，流出他的血，动物的血就牺牲生命，然后才能够有皮子，动物的皮来做亚当夏娃的衣服给他们穿。这救恩的一个点开始，所以我们人是神的儿子是对的。所以其实今天神虽然做主了他们，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做错了，做了大错，我们很生气，我们也骂他了，也打他了，甚至把他赶出去了，其实我们心是很痛的呢，我们的心是很痛。那当时的神也是一样，其实他心是很痛的。如果他今天心不痛，管他三七二十一的，赶出去都赶出去，还要啊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管他的啊，自己想办法，自己想那个用树叶编成裙子穿好了，没有呢，哦，因为那个时候的亚当夏娃还不会这一招呢，不会说哦，原来那个动物的皮可以当衣服穿，没有啊，他只是哦有树叶嘛，树叶会枯干啊，枯干就掉下来了，你们的每个小时做衣服做裙子，哪有那么多时间啊，不会嘛，哦，所以神还是一方面也教他们，一方面也让他知道神多么爱他们，虽然错了我还是爱你们的，哦，所以神从那一刻开始就想办法要怎么去拯救人类从罪恶中出来。神哦，想办法要从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当初天使去告诉约瑟，因为约瑟那个时候已经怀疑了，已经决定了要休妻，因为他发现他的未婚妻玛利亚已经做坏事了，就是怀孕了，奇怪，我没有跟他结婚怎么样，他怎么怀孕，绝对是跟人家做坏事嘛。所以天使才跟他讲说，没，你太太没有，你的未婚妻没有做坏事，是从圣灵怀孕的，你不要乱听，哦，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只管，你不管把他娶过来。所以约瑟就把他娶过来，哦，在天使跟他对话的时候，天使还告诉约瑟，他所从你太太从圣灵怀孕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什么叫耶稣？耶稣就是救世救主啊，就是旧约圣经说的弥赛亚救主，哦，所以你看神，哦，想尽办法，一直到我们两千多年，哦，我们现在2010年嘛，哦，那主耶稣是在2010年之前出生的嘛，就是道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名字叫耶稣，这就是神要完成救恩的一个具体的迹象。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样嘛，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在指的耶稣，就是在指的救恩。所以神的救恩是有动作的，有动作，不是 光说不练，啊，他的动作是这样，真的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就是神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观念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神就已经开始动了，已经动了，这个观念不是这个观念而已，已经开始动了，做出第一个动作，将动物杀掉，哦，牺牲动物的生命，然后用动物的皮来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救恩。所以到新约时代，我们主耶稣才常常会讲，我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干嘛？要牺牲啊，哦，所以这个就是神，哦，救恩的一个，所以人在最终是神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要把他取名叫做耶稣，因为是救主，因为他要将他的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讲得很清楚，哦，什么叫耶稣？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就是配合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说的，啊，今天我们人就是在罪中被罪控制，一直堕落，虽然我们有教育功能，但是他有限的，不是不没有没有用，有用， 但是有限。所以今天一定要靠着神的救恩，靠着神的怜悯，神的权柄，来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今天才能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生命得到自由，不会被控制啦。我们今天就是要从罪恶中出来，这个就是神的慈爱。好，我们看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们后来就被逐出伊甸园了，被赶出伊甸园。二十二节，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啊，类似啊，相似就类似，能知道善恶。那你看了，神说我开始讲说，其实魔鬼没有骗他嘞，没有骗那魔鬼没有骗那亚，恶者没有骗那个亚当，没有骗夏娃嘞。你吃的善恶果，能够知道善恶，他真的连神也这样说，他们已经知道善恶了。问题是，他知道善恶，但是做不到啊。”知道善做不出来，知道恶不能改，这个就是罪恶中的痛苦。但是这个恶者没有讲清楚，哦，只是说你吃的善的果，你能够知道善的，那连神也这么说了。好，那神比较慈爱嘛，所以他知道善的做不到，那怎么办？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永远活在罪中。神不希望这样，赶快出去，哦，赶快出去，有一天你肉体他会死掉，哦，你的灵魂会离开你的肉体，哦，就结束你的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哦，那在结束世界上的生活之前，哦，如果能够悔改，哦，接受神的救恩，那就 OK 了。那你不要一直活着，活着没有用，你在最终永远活着有什么用？所以神慈爱的神赶快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因为如果留在伊甸园，伊甸园里面还有一棵树，很特别的树，很特别的果树，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神说，如果他们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探讨，就是说为什么当初他那个恶者不会来引诱他说，你为什么不摘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啊？而且神也没有说生命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啊。啊，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是生命力更旺盛吗？这个也是很奥妙的，很妙的一个地方，哦，很妙的一个地方。恶者也不会引诱他说，你去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吗？神不是这样说吗？当然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啊，哦，可是现在犯罪了，不能吃了，现在不能吃了，哦，所以赶快出去，哦，神不希望他们永远活在罪中。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二十四节，于是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就天使嘛，哦，天使的名字，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发火焰的剑，哦，把锁生命树的道路，哦，就是将伊甸园把它围起来，赶出去之后围起来，不让他们进去了，哦，当然有人就问，啊，现在伊甸园在哪里？没有了，收起来了，因为没有必要嘛，留在这个地球上没有用，啊，因为反而是会制造麻烦，收起来了，哦，所以我们现在，欸，伊甸园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知道伊甸园在哪里，就看二章。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这四条河当中里面还有两条河，我们今天还可以猜猜看，哦，第一条，哦，第一条它叫做二章十四节说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河。西底结，哎，现在有啊，哦，再来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或许可以今天可以用借着这两条河去猜一猜伊甸园，因为伊甸园有这四条河经过嘛，哦，啊，这四条河当中有两条河现在这个名称现在还在啊，所以你大概可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伊甸园的范围大概在哪里。可是问题现在你去了，你到中东去了，哦，到伊拉克去了，嗯，在哪里？没有啦，当然没有啦，哦，因为已经收回去了，没有必要留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伊甸园不见了，是这个原因，哦，所以人犯罪之后，哦，最后一个人犯罪被咒诅，最后一个咒诅是什么？赶出伊甸园，哦，最后一个咒诅是赶出伊甸园，离开快乐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亚当夏娃是带着罪，不但当时亚当夏娃生命上有罪以外，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都被罪控制了，都被罪控制了，这个很可怕的，整个世界都被罪控制了。所以难怪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也难怪当时耶稣进食四十昼夜没有吃没有喝的时候，魔鬼来引诱他说，你可以拜我啊，我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你，你只要拜我就有了。你看这个世界是谁的我们不是说宇宙是神创造的吗？可是自从人犯罪之后，整个世界被谁控制？被魔鬼控制。所以魔鬼才有权利嘛，才有权利跟主耶稣说，来来来，来拜我，荣华富贵都给你。如果这个世界是神的，那主耶稣会跟他说，少来少来，这个是我的，是我的呢，不是你的，是魔鬼的。魔鬼说了，我的荣华富贵是我的啊，所以你拜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吃香喝辣的。主耶稣说，不，这个我不稀罕，不稀罕，不要那个东西，世界上那么好，世界上被魔鬼霸占了，还有什么好的？被你们这些啊妖魔鬼怪霸占了，什么好的？我不要不要，我天国才是快乐的地方。所以本来这个地球上有伊甸园是最快乐的地方，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最快乐的地方是天国，因为有义啦，公义的义，有义居在其中，义就是神嘛，有神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到天国去可以永远跟神同在，那是快乐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人在罪中生活，一定要找想办法赶快脱离这个辖制，罪的辖制，就是要靠着耶稣。因为耶稣来世上就是要从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做移民啊，我们要从罪恶的国度移民到神的国度。物质上生活上好像没有变，可是我们已经不同的国度了，在灵里面，在灵里面已经不同的国度。今天我们来到什么叫来到神的国度？什么来叫神的国度？就是被神我们顺服神的主权嘛，顺服神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谈天国，顺便谈一下，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到的。二十一节，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坐中间。神的国在哪里？我们知道美国在哪里啊，我们知道德国在哪里啊，神的国在哪里？所以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嘛，其实那个法利赛人也是在找耶稣的把柄，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说，你说以为神的国是在以色列国啊？不是啊，神的国在哪里？在心里。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教会，在神的教会中间就是教会啊。所以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为什么叫做神的国在人的心里？就是表示说我们的心有没有顺服神的主权啊。国度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有主权嘛，那我们的心的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如果神的主权在我们的心里，那神的国就来到我们的心里，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神的国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圣经讲的，所以很奥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从罪恶中出来要去哪里啦？如果你比较聪明的话，你就问说，那主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出来在哪里？比如说你从监狱里面出来，出来你要去哪里？出来就好了吗？你说我出来就很高兴了，很高兴，那只是一时高兴而已从监狱出来要去哪里啊？就在街上流浪吗？不是吧，你从监狱里面出来就回家了嘛，回你自己家嘛，不是吗？回到你温暖的家，不是在街上流浪啊，一样啊，从罪恶中出来去哪里？去神的国度啊，不是在荒在空中就来到神什么叫来？什么叫做来到神的国度？就是我们顺服神的主权，就是已经证明我们来到神的国度。我们再看回来创世纪第三章，咒诅的最后一个最严重的主啊，是被赶出伊甸园。那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